这事以后，耶稣出去，看见一个税吏，名叫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
他就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了耶稣。
利未在自己家里为耶稣大摆宴席，有许多税吏和别人与他们一同坐席。
法利赛人和文士就向耶稣的门徒发怨言说：“你们为什么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呢？”
耶稣对他们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
我本来不是
遭义人悔改，
乃
是遭罪人悔改。”
他们说：“约翰的门徒屡试进食祈祷，法利赛人的门徒也是这样，唯独你们的门徒又吃又喝。”
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岂能叫陪伴之人进食呢？
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进食了。”
耶稣又设一个比喻对他们说：“
没有人把新衣服撕下一块来铺在旧衣服上，若是这样，就把
新的撕破了，并且所撕下来的那块
新的和旧的也不相称。
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新酒必将皮袋裂开，并将皮袋裂开，酒便漏出来，皮袋也就坏了。
但新酒必须装在新皮袋里。”
最后一段我们大家一起念：“
没有人喝了陈酒又想喝新的，他总说陈的好。”
请我们翻过来这边读那个金句，我们一起来，预备起。
如果你能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
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了，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
感谢神的话语。
谢谢大义长老带领读经。今天的时间交给黄牧师。今天的讲题是新衣和新鞋。
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非常高兴在这个新的年度的第一天能够在各位当中一方面向各位道贺新年，一方面也跟各位分享神的话语。在这个新的一天之中，我们也看到弟兄姐妹真是满心欢喜快乐来到神的殿里面。大家晓得今天各位坐在神的殿里面不是偶然的一件事情。各位是受神的呼召撇下很多东西来到神的殿里面。我们感谢主在每一位弟兄姐妹朋友心里做那个奇妙的工作让我们把神国以及神的福音以及神的祝福摆在最前面。非常感谢神。那今天呢我在开始讲我们的题目之前，我们今天是新衣和新酒，新衣和新酒，撇下所有是上个礼拜的题目新衣跟新酒。那在这个之前呢有两件事情跟大家报告一下两件事情那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今年呢有受洗那我是安排了有两个课程，那一个课程呢是讲英文的，那另外一个课程呢是讲中文的。那这个课程呢是在这个神的这个基要的真理上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了解那特别是为我们弟兄姐妹在这边有一段时间 听到神的道你的心里呢也经过圣灵的做工福音的种子撒在你的心田里面让你有反应那我们也非常乐意呢把你带到众人面前带到神面前向众人一起见证你的信心所以神如果在你心里面有动这个工的话呢请你跟我联络那我们有一个中文的课程一个英文的课程那时间上来讲呢希望是在复活节那一天就是三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如果时间来不及的话那我们就稍微延后一点也没有关系所以大家务必要把这件事情记在心里面给记在心里面因为这个是关于我每一个人永生的事情是非常宝贵的一个应许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呢受洗呢就是接受这个应许也向大家阐明我们自己的信心 OK 这是第一件事情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因为今天是新年所以我们刚才刘长老报告过我们今天主日学暂停一次希望大家有一些时间在楼下有更美好的交通更美好的交通那我们今天开始的时候呢我要跟大家报告就说我们这个崇拜呢是9:15开始那非常欢迎大家能够跟我们一起参加我们的诗歌跟敬拜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敬拜呢有用我们的心用我们的灵也用我们的这个魂一起来敬拜神所以呢对于这个神的敬拜呢一方面是我们理智上的那一方面呢也是我们情感上的就是当我们的情感跟理智融合在一起的时候敬拜神那神的这个恩膏呢就这样降到我们的身上我个人呢也是非常的enjoy 这段敬拜的时间所以希望大家不要错过这个美好的一起敬拜的时间早来15分钟好那我们开始今天的信息我们今天的信息是新一跟新九新一跟新九大家晓得这个我们过年的时候总是有一些新的气象我想到就是我们很小的时候那是在台湾大概是50年代左右50年代我父母亲刚刚从中国大陆到台湾那段时间呢台湾的资源可能跟中国大陆差不多都是非常的贫乏非常的贫乏那我们在过年的时候特别是农历年呢小孩子都特别高兴一方面是很长的一个假期一直到初六还是初七所以呢我们总是期待那段时间期待我们过年那段时间特别小孩你就是上课做习题做做作业等等那其实在那个时代我们庆祝这个新年呢也是非常简单的可能不像今天这个样子那庆祝新年呢我们除了这个父母亲呢带领我们在家里我们有一些很快乐的时光大家在一起一个桌上可以享用这个年夜饭那年夜饭之后呢我们最期待的就是红包我们就是压岁钱我们那时候红包真的是是压岁的是摆在枕头底下的吃完饭之后呢爸爸呢就把红包给我们一个小孩那大家就守岁守岁到12点钟过了这个时间之后呢我们就期待这个新年的来临那那个时候我们每一个小孩有什么样的礼物呢我们其实每个小孩呢一年有一样新的礼物 OK 那个新的礼物就是每个人呢有一件新的衣服 OK 新的衣裳那这个衣裳呢实际上不是什么特别很 fancy 的衣裳是我们上课的制服我们那个小时候我们在上学的时候呢都穿制服台湾不是很冷所以呢也用不到大的衣服所以我们小时候每个新年的时候呢爸爸妈妈就给我们一套新的制服那你明年上学的时候呢就穿一年这个制服所以我想到这个穿新衣的故事那时间过得很快一下就是几十年过去之后我父亲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那我想到就是说我们过年的时候总是有一些很这个甜美的记忆甜美的记忆 啊，虽然在很贫乏的资源之下呢，啊，父母亲仍然啊给我们这个啊很多的爱啊。那今天我们在庆祝这个新年的时候呢，也希望大家回味一下啊，你小时候怎么样受到你父母的爱啊？如果说不是很多的话，没有关系，你把你的爱呢给你的下一代，因为啊这个记忆呢是存到永远的。所以在这个特别新年里面，你把你的手伸出去啊，把你所以给的爱呢啊给你的啊下一代，或是给你的朋友。OK， 当你啊把这个爱给出去的时候，人的心是非常非常的温暖的啊，而且呢啊这个记忆呢存得非常的长。所以这个就是我想到今天这个题目呢，讲到新衣。那这个题目也不是说我特地啊在这个地方啊跟大家啊安排的。那我们这个月呢是讲路加福音，那正好呢就是在新年的时候就碰到这个这段福音这段圣经啊，它是讲到这个新衣跟新酒。 OK， 新衣跟新酒。那在我们之前，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啊，神祝福我们这段时间。天父，我们今天感谢主啊，你呼召我们来到你的殿中啊，我们在这个新的年度里面啊，我们也求主你祝福每一个人啊，让我们在主的话语上主的祝福上面主的知识上面都有更长足的展进啊。今天我们在听到神的话语有关于这段圣经，求主你经过这个圣经对我们讲话，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面前都能够得到饱足。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讲到这个新年哈我记得我们几个礼拜之前在楼下我有讲到这个新年的信息，是讲到中国的十二生肖，对吧？十二生肖。那今年呢大家晓得今年是一个蛇年啊。那中国人庆祝这个新年呢都是希望给你的朋友亲戚还有你自己的家人呢讲一些祝福的话。那我想到就是说我思想一下这个十二个生肖里面呢我稍微思想了一下，就是说每一个生肖呢都代表了一些意义啊。在这个新年的时候呢大家总是讲一些这个跟这个生肖有关的祝福啊。那中国人的祝福呢都离不开这个财宝跟金钱，是吧？所以这个蛇呢本来是大家不很喜欢的东西，那今年这个蛇呢加了一样东西，叫什么年呢？金蛇。有人讲这个蛇呢跟黄金连在一起哈，那个黄金是钱财，所以怎么样呢都要扯着财在一起。那再往回去看呢，这个龙年呢，龙年是这个中国人最喜欢的一年，对吧？龙年，那龙年呢是龙代表的是一个权是一个权力，一个权势，对吧？一个权势，那代表一个这个皇帝的这个一个象征。那这个在中国的这个时代里面呢权跟钱是分不开的，因为你没有权呢你的钱就不保，对吧？所以龙呢实际上也是跟钱有关。那再往后推呢就是兔子，对吧？那这兔子怎么样跟这个财摆在一起呢？这个兔子人家通常讲这个是什么玉兔，是不是？这个玉呢也是很有价值的东西我曾经听人家讲，就是说这个黄金有价，这个翠玉无价翠玉无价那这个玉呢也是跟钱有关我还记得在春秋战国有个故事，一个完璧归赵的这个故事这个璧呢实际上一块碧玉来的那个碧玉它归赵的时候呢实际上是秦国有这么一个故事，我今天不讲这个故事实际上是讲这个玉的非常有价值的东西，它是希望用这个十五个城市去换这个碧玉，所以这个玉呢实际上是非常有价值的东西。所以讲到这个兔子呢也是钱 OK 跟玉摆在一起。那再往后推呢就是牛年，对吧？牛的话跟什么钱又什么关联在一起呢？牛的话是讲这个什么牛市，讲这个股市的话，如果说是牛市的话那大家这个银行里面的这个投资呢还有这个 401k 呢就跟着增长我们就是讲到增长。那再讲一个好了那这个鼠年呢，鼠的话搞了半天怎么跟钱有关系呢？ 我朋友就说有关系，他什么关系呢？数钞票 ，OK， 这个数钞票数不完 ，OK， 所以这大家讲就是中国人这个庆祝这个新年呢，总是跟这个财宝摆在一起哈，所以我们大家晓得在讲到这个祝福里面呢。我们总是一个福还不够，两个福还不够 ，OK， 要五福临门啊，一起这个到你的门口里面。那大家晓得，圣经里面呢，实际上也是讲福的啊，圣经甚至里面讲这个八福啊。可是呢，这个八福里面呢，你仔细去看一看，这个八福里面没有一样是这个我们中国人讲的招财进宝，还有这个中国人讲的五福临门。它这个福呢，是讲到这个天国的福气 ，OK， 讲到天国的福气。我记得去年我们也花了很多时间讲到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八福的一个教导，所以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呢，我们看看在这个新的一年度里面这个故事呢讲到一个新衣跟新酒，这是一个比喻啊。在新衣跟新酒之前呢，实际上是有一段这个主耶稣基督这个招呼马太成为他的使徒。如果你还记得上礼拜我们讲到主耶稣基督招呼谁做他的使徒，你上礼拜在这当中的话，西门彼得对吧？讲彼得，大家知道这个主耶稣招彼得的时候呢，到最后彼得还有约翰跟雅各，他们最后怎么样说？他们就撇下所有，刚才我们打的那个。荧幕上的是撇下所有，是上礼拜这个信息的主题，对吧？那今天你读这段圣经呢，也有这么一样，马太什么，他就什么撇下所有的。所以你今天要做主耶稣基督的使徒的话，第一个就是什么，你要撇下所有，对吧？可是呢，我们每一个人拥有的东西很多，要撇下所有说来容易，可是做起来呢一点都不容易，是吧？谁愿意撇下所有？我们这么辛辛苦苦流血流汗赚出来这一点点资源，要撇下来不容易。所以呢，上礼拜讲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讲了，就是说，当你要撇下现在所有的，去迁就你一个新的呼召、新的工作，一定是什么？已经盘算过了。为什么？就是说，那个一定比现在的还要好，比你现在所有都还要好，你才会做，对不对？那人也不是傻瓜，所以人会计算，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个算盘。所以呢，这个讲到这个撇下所有不是很容易的事情。那在彼得的心里面呢，实际上是有一个 struggle 的，对不对？彼得一个 struggle 的当耶稣第一次招彼得的时候呢他实际上他跟着耶稣了，后来呢他又回去打鱼了，对吧？打鱼的结果呢是什么？打得很辛苦，对吧？他说一个晚上捞了半天什么都捞不着。那耶稣基督呢就做了这么一个机会教育，这个机会教育呢就是什么就是让彼得看到神的荣耀，看到神的荣耀，就是所有天地万物，甚至海里的鱼、天空的鸟，都是什么？都是听主耶稣基督的呼唤。所以使了这么一个神迹，让彼得看到他自己的本相，实在是不配得这个呼召，对吧？我们上次看到 彼得呢把耶稣基督刚开始当做一个老师，所以他第一刚开始叫他是夫子就是中国人的 teacher， 就是老师。到最后当耶稣基督行了神迹之后，他说不叫他做老师，他叫什么？ Lord， OK， 主。这个主呢在这个原文里面呢希腊文或是这个希伯来文是Adonai 实际上就是主神的意思， OK， 就是操纵天地万物宇宙的主。所以当你看到神的荣耀跟神的全能的时候，你就撇下所有。那今天这个故事里面更奇特， OK， 更奇特。怎么个奇特法呢？你今天看这段圣经就说记载了以后，这件事情以后，这件事情就是耶稣招彼得之后，然后呢就碰到马太。他碰到马太的时候呢，他说这个马太啊是一个税吏， OK， 什么叫税吏呢？这个税吏今天就是 IRS 的 collector， OK， IRS collector。 那实际上这个 IRS 的 collector 是一个公务员那马太呢实际上也是个公务员，不过他这个公务员呢跟这个现在的公务员有点不一样 那个时候的公务员呢，实际上是这个罗马政权的个狗腿子，是吧？这个狗腿子呢，专门就是压榨他这个本国这个以色列人呢，去催逼他们的这个税。那实际上他可能也不需要工作 ，OK， 也不要上网，什么都不要，他就坐在那个税关里面 ，OK， 坐在税关里面就是什么，大概是一个 booth，OK、okay。那个时候大部分的人呢，大概去缴税的时候都是挑几担谷子，或是你的农作物或什么东西去交，所以他的 job 实际上是非常非常 cushy 的一个 job，right？ 非常 cushy 的 job， 我相信。他一定很喜欢这个 job， right？ 因为一般人的工作都是要流汗的，对吧？你特别是做农夫，你要流很多汗才能够把这个谷子收来晒干，然后排过去。所以呢，这个叫马太放弃他的工作呢，实际上不很容易的事情。怎么会这么容易呢？你晓得这个传福音的话真的就是你要靠什么？靠恩典过日子，对不对？所以这边讲到他跟主耶稣基督的互动，主耶稣在这次呼召马太的时候有没有行神迹？没有行神迹，对不对？你会觉得很奇怪，一个神迹都没有行，他就对马太说，他说你跟我来，他就讲了这么一句 follow me。 那马太的反应怎么样？马太立刻什么就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了耶稣。所以这边呢，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全能。OK， 所谓的全呢，就表示你有一种力量，你有一种力量叫人家能够臣服，这就是一个 power， 全是一个 power。所以在这个呼召里面，让我们又看到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 power， 耶稣基督的能力，在更深一层的能力里面，他不用神迹，而是用什么？嘴里的一句话 come。 所以在这个时候马太呢就把这个非常的肥缺呢就放下了，所以这个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大家在思考这段圣经的时候，我相信很多人念圣经的时候，这个啪一下就念过去了，就没感觉到，就是说在这段他呼召马太跟他呼召彼得之间不同的地方。 OK， 我们大部分的人都希望看到，用我们眼睛可以看到神的全能，就像彼得一样，对吧？但还没有看到的时候呢，我们说这个东西好像不是真的，看到之后我们才什么，神的全能像一面镜子一样照到我们，让我们觉得我们不配。可是呢，在更深一层的时候，就是什么，当神向你呼召的时候，他就讲这么一句话，你就跟着去的时候，这才是什么真正的顺服在神的面前，也就是神的能力在你们心里所做的功，那是大大的一个能力在心里做的功，不同凡响的。所以这个呢是一个马太的一个故事。那马太被呼召了之后呢他没有就躺在那边不干别的事了，他既然撇下所有了，税官也不去了，那不上班了，没事干了，对吧？他没事干之后做什么呢？他在他的家里面，他的家里大概是非常豪华的哈，就大摆筵席，这边讲大摆筵席，就宴请了很多什么他的朋友，其中有税吏，还有其他别的人。所以呢，这边就表示，就是说当马太被呼召的时候呢，他立刻呢被主所用，把他的资源呢拿来向众人见证，说什么，我今天是属于主的。 OK， 在这个桌上呢，实际上他是宴请耶稣，也同时呢为耶稣做见证。所以我们今天每一个人被神呼召之后，神呢有这么一个托付，这托付给你什么，就说不是白占土地，不是白占土地。我相信每一个人真正被神呼召的话，都有这种心 OK， 为耶稣基督大摆筵席。当然你摆的筵席不一定是请人吃饭，对吧？当然就是我们有很多方式把耶稣介绍给人，因为这个呢是极端美好的，极端美好的。OK， 这个是超过今天这个世界上，所以神可以给我们的祝福。OK， 远超过我们眼睛可以看到的祝福。所以在这个大摆筵席的时候呢，问题就来了，对不对？这问题怎么来呢？他摆筵席的时候呢，旁边有的人 我不晓得他那个房屋是筵席是摆在房外还是摆在房内，不过那个时候呢就什么有一些人在旁边就讲风凉话了，对吧？这些人是什么人呢？这讲到是个法利赛人，对吧？这个法利赛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法利赛人就说他是非常遵从律法的一群人， OK， 这是旧约的律法，是一个旧约的律法他呢就是什么好像是把这个神的国呢当作是一个什么当作是一个宗教去去跟从，去宗教去信仰。所谓宗教里面呢有很多很多这个律典章等等， OK， 他们都做。那有一个典章呢，这个法利赛人就说你跟这个罪人呢不可在一起吃喝， OK，跟罪人不一起吃喝。其实上这个典章呢在旧约里面没有这样讲， OK， 这些典章所衍生出来的呢是犹太人所谓这个 hedge law， 这个 hedge law 的话就是他们对这个摩西的十诫再加上旧约里面所讲的一些这个规律呢又发挥了自己的意见，然后做出了一些这个规条给人来遵守，对吧？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来讲，那这批人就看到这个马太在宴请客人的时候，这些耶稣的门徒跟他一起什么又吃又喝，所以这个法利赛人呢就说你们为什么跟这些罪人混在一起，对吧？他们在这个宗教里面呢已经什么已经开始在这心里呢已经审判了这些人。这些人是怎么样审判呢？就是说你跟这些人在一起税吏是罪人，就是什么他们是搜刮的一群人，对吧？这些大吃大喝的人，这些人所做的事情呢都不合宗教的规范。他特别举了个例子来讲，这怎么个例子呢？他说像我们法利赛人， OK， 我们禁食祷告，约翰的门徒呢也禁食祷告，怎么你们这一群人不但不禁食祷告又大吃大喝？所以这边呢就把这个问题呢就摆在马太的面前。那耶稣在他们当中，对不对？耶稣怎么回答？耶稣说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什么招罪人而不是招义人。这些义人呢都是什么自以为义的人，因为法利赛人认为他们没有罪， OK， 当你没有罪的时候你就得不到神的祝福， OK，因为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得很清楚，耶稣是我们的赎罪祭，羔羊是我们的，是我们在神跟神在和好的中间的一个媒介， OK， 经过耶稣基督的死把我们的罪洗净了。所以当你没有办法看到你自己的亏欠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 OK， 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看到我们的亏欠，当我们承认了之后，耶稣基督成了我们的赎罪的羔羊。当我们接受了这件事情，我们也承认这件事情的时候，神的祝福才开始倾倒下来。Okay. 所以我们今天很多人不能来到神的面前，就是没有办法接受罪这件事实。所以今天在这个马太摆这个筵席的时候呢，耶稣就把这个问题提到当中，就是说我今天来到世界上我不是在招这些自以为义的人，而是呢今天你认为你有罪，你需要救赎，你才能来到神面前。所以这个当耶稣基督跟他们互动之后呢，耶稣基督就讲了两个比喻， OK， 这个两个比喻呢就是今天这个主题， OK，这个两个比喻是什么？一个是新衣服，一个是新酒， OK， 这个是一个比喻来的， OK， 这是比喻来的。那这个呢跟这个耶稣基督的故事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跟这个新年又有什么关系呢？关系是这个样子， OK， 第一个比喻讲的是新衣服跟旧衣服，第二个比喻呢讲的是新酒跟什么新皮带跟旧皮带， OK， 这个皮带呢是用来装酒用的，OK， 我们先讲第一个新衣服。他就说没有，这个比喻是说没有一个人把这个新的衣服剪一块下来然后贴在旧衣服上面， OK， 为什么呢？这两个不是很合在一起的， OK， 新衣跟旧衣不能合在一起。那新衣跟旧衣代表什么意思呢？第一个来讲，就是说这两个如果是要粘在一起的时候，你这个什么这块新的布是浪费掉了，对吧？是会破掉。那个时候的这个纺织技术也许不是很好，对吧？那个时候旧的衣服呢，你洗了很久之后呢，那个张力呢就比较小。那这个新的布呢，你还没洗，所以张力比较大。所以你这两个张力不同的东西呢，又把它补在一起的时候，你再去洗的时候呢，这边讲那个故事来讲，就是说那个什么，那块布就什么被裂掉了。OK， 所以这两个合不起来的。OK， 这是比喻的讲法，它讲到底是在讲什么东西呢？对，我等一下再跟你说。我再讲第二个比喻，第二个比喻呢，就是有这么一个旧的皮带 ，OK， 然后里面装的新酒。那这个皮带呢，实际上是羊皮所做的袋子。那这个皮带久了之后呢，它的韧性呢可能不是很好 ，OK， 跟那个新衣旧衣的比喻稍微一样。他就说这个新的酒呢摆在这个旧皮带里面，因为这个新的酒呢还没有完全的发酵，对吧？还没有完全的发酵。所以等它新酒发酵的时候，皮带也就裂了，酒也流出来了，所以这个呢也不合在一起。所以耶稣讲这个故事是什么意思呢？跟他所这个马太这些人遵守成规跟旧的宗教的这些人，跟这个耶稣今天要来到这个世界上所传的一个新的生命有什么不一样？ OK， 这个是不一样的。 OK， 当我们仍然活在旧约宗教，不一定是以色列的旧约 ，OK， 这世界上的宗教里面的束缚的时候呢，没有办法真正的接受到那个新的生命 ，OK。如果说你还是一方面被这个旧的宗教、旧的约定束缚的话，你没有完全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得到那个新的自由 ，OK。所以在这个耶稣这个比喻里面就说他来到世界上已经把我们这个旧有宗教的束缚呢完全脱去了，在主里面是自由的。 OK， 当然就说这个自由跟任意去做事情呢是不一样的事情。 OK， 这个自由呢，在主里面的自由，如果你真正了解到他这个自由是以为爱为出发点的，OK， 是以为爱为出发点的。当他这个把所有的律跟典章做一个总和的时候，他就说什么？所有的律的总归就是什么？爱神跟爱人如己这件事情，在这个里面的规范所做成的自由，才是一个什么？一个新的生命。所以在圣经里面讲，就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你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经过了，一切都变成新的了。今天呢，在这个金句里面讲到，就是说你今天是穿的是一件新的衣服 ，OK， 是一个穿的新的衣服，新衣服穿在你的身上就是一个新的人。当然，这个新衣服所代表的是一个 a new creature，OK、okay。今天各位，你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受神的呼召，你是一个新的人，你不再受到这个旧的宗教的捆绑。旧的宗教只有让我们有仪式，让我们在这个人的面前看起来像是敬虔，看起来我们在进食，看着我们祷告，可是呢在内在没有真正的力量。在耶稣基督里的自由才是一个真正的力量。弟兄姐妹们，你今天在神里面，如果有人challenge这个问题，人家是信不同宗教的时候，受到捆绑的时候，你就可以把这福音告诉他，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愿意在这个神这个新年里面，让我们再仔细的思考这件事情。我们都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是一个穿着新衣在神面前得蒙悦纳的人。神也愿意每一位来到他的面前得到恩典的人成为一个圣洁无瑕疵的儿女。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再度来到面前，我们为你赐给我们的话语献上感谢。 我们看到你是如此的爱我们啊，当我们还没认识你的时候，你就把新的生命准备好赐给我们，让每一位来到你面前人都像是穿着一个新衣的新人主啊，我为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祷告，在这个新的年度里面愿你恩高怜悯，你的祝福降在每一个人的身上用你的话语让我们成圣，我们将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